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9.1吨毒品案向内陆转移的制毒工厂。四月下旬到五月初，湖北黄冈市相继通报2起制毒大案，涉案人都来自曾经的沿海制毒重镇。在当地严打之下，这批制毒者已经开始向内陆转移，寻找新的制毒点。文章主笔王山。 9.1吨毒品，高约一米左右的桶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厂房大部分的空间，有蓝色黄色的塑料桶，也有笨重充满污渍的铁桶，桶里块状的白色结晶体是已经生产出来的新型毒品甲卡西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丧尸药，过量吸食会造成吸食者不可逆的永久脑部损伤，曾有人在吸食后发生啃食他人脸部的行为。酱油色的糊糊则是尚在加工处理中的半成品，他们只需再做一次脱水处理工序，就将通过隐匿的渠道运往全国各地，只差一天左右的功夫。张金林站在这些塑料桶之间，刺鼻难闻的气味一阵阵冲来，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作为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长，张金林已经做了20多年的禁毒工作，但眼前这样震撼的情景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描绘当时的感受，想想还是震惊这个词比较合适。在对现场的物品进行了清算后，办案人员发现了新型毒品甲卡西酮有 9.1吨，此外还有各种制毒原料49吨，这一数字让前来协助侦查案件有着丰富毒品侦查经验的福建长汀警方也连呼可怕。他们说，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很少见到，如果流入市场，市值将超过1元。蕲春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距离武汉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小城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京九铁路、沪蓉高速公路、长江黄金水道、大别山腹地公路横贯全境，便利的交通位置使得蕲春成为人口中转的重要枢纽，也给吸毒贩毒带来了便利。从2008年之后，蕲春县的禁毒任务变得更加严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经有2000多名，参照国际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1:6的比例，实际吸毒人员约 1.3 万人，已经达到经济发达区百万人口1万多人的比例，被列为黄冈市的毒品重点整治地区。即便如此，张金林从未想过如此大规模的制毒案件会在蕲春这个蜗居在内陆的小城发生。他上一次参与查处制毒案还是在10年前，当时他们在一个小作坊里发现制毒人员生产了27公斤的 K 粉，也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学名氯胺酮。27公斤的量就已经很让我们惊讶了。此后10年，蕲春都没有发生制毒案件。来协助办案的2名福建长汀的公安人员则告诉张金林，在沿海地区严厉的打击下，制毒往内陆地区转移已经是大趋势。蕲春的优势地理位置恰恰是制毒者选择的关键，交通四通八达，又处于山区，能在保证运输条件的前提下寻找到合适的隐匿地点。长汀警方的判断源于多年的禁毒经验，他们所在的长汀县被视为制毒重镇。从2007年左右，福建长汀就开始生产制造麻黄碱，这是冰毒的重要生产原料。后来随着当地禁毒力度的增加，当地人员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窝点。长汀县一度被公安部列为制毒物品外流通报警示地区，外流的长汀籍人员则被称为危害全国毒情最突出的人群。基于此，长汀县公安局禁毒执法人员的重要任务既是协助全国各地警方进行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他们每人每年要坐40多次飞机，这是禁毒大队平均出差的航班数，更有人一年的出差超过330天。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长汀县公安局抓获长汀籍涉麻制毒犯罪嫌疑人186人，占全国的 78.5%， 打掉了49个窝点，范围涉及全国多个地区。与长汀类似的地方还有广东惠东地区，对于当地来说，禁毒工作的重点也是打击外流制毒贩毒犯罪。 几乎与齐春县案件同一时间段，一批以广东惠东籍为主的制毒人员在距离齐春100公里左右的湖北黄冈麻城市精心挑选了厂址，生产新型毒品氯胺酮成品 531.96 公斤，氯胺酮固液混合物 748.2 公斤，液态 579.2 公斤，各类制毒原料 1.1 吨，价值上亿元。麻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商远辉告诉我，制毒往内陆转移已经是禁毒工作呈现的新特征。隐秘的工厂，如果不是一开始的技术追踪，对于张金玲等办案人员来说，想要发现嫌疑人在齐春的制毒窝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毒点选在五麻高速武汉到麻城东出口附近的一处山坳内，三面环山，离得最近的村子也要翻过一个山头才能到。一条刚能过车的土路衔接着五麻高速，行约一公里就能看到犯罪嫌疑人平常居住的地方。那是一排小平房，原本山的主人是想将其开辟为农庄，但因为很少有人经停这里而作罢。小平房旁边用一人多高的绿色铁丝网作围栏，入口处有一处大门，平常大门都是锁在外面，用以告诫别人里面没人。制毒的厂址则更加隐秘，需要沿着平房往山坳处再走个一公里多，方能看到一大一小两座白皮蓝顶的铁皮屋子，没有窗户，那是制毒人员搭建的，大的有400多平方米。张坚林告诉我，对于制毒分子来说，选址是最为重要的步骤，这关系到后续能否顺利运送以及生产是否安全。被逮捕后，犯罪嫌疑人曾交代，在此之前他们曾去看过废弃的玻璃厂和粮食站、林场，还有一个养牛场，但均作罢。老板对地址的要求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一个地方是背后有条山路，会有人来，林场附近再有人来跑步也不合适。犯罪嫌疑人冯平也是从福建过来的，他告诉我，他们背后的老板是他的表兄弟冯贵，但冯贵只有在选址的时候出现过，此后一直用电话联系。麻城制毒点的选址也是类似的，位于山深处的一个湾子里，只有两处房子，属于两兄弟，其中一家还出去打工了。毒贩将房子直接租了过来，距离村里其他人家也有一公里多，平常也没人来。在办案期间，商远辉曾经去过制毒点很多次，然而这次陪着记者过来，他还是迷了路，车子左拐右拐了许多次才找到了位置。上次来是冬天，现在快夏天了，树都长了叶子，根本认不出来。商永辉说，制毒嫌疑人选择的地点有三个必须条件，一要偏僻，不易被发现，二要有水电，能保证机器运转，三要交通便利，便于运送原料和运出毒品，这需要当地人的配合。麻城就是因为有人去广东务工的时候认识了主犯，并帮助筛选的。这名麻城当地的村民如今也被逮捕，他在被讯问时交代，他与毒贩于2004年打工时相识，对方在其打工的工厂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大家经常一起吃饭打台球，他对我很好，人很讲义气，广东人很爱欺负外来人，每次我在厂子里惹了事，他都会帮我摆平。这位村民告诉我，毒贩起初告诉他想找个地方做假烟，因为违法，所以要求地点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过没过多久，村民就发现可疑，一是工厂内味道很大，二是也没有发现制造假烟的设备，反而看到毒贩运来很多煤体坛和水泵。当时心里已经隐约知道了怎么回事，但想着时间不长，得钱也多，而且帮助前妻操持东西也垫了不少钱，就没有吭声。冯平说，他们起初只想在山林里租上个五六百平方米，他们找本地的中间人跟山的主人谈，主人觉得不划算就拒绝了。后来老板冯贵索性开出了10万元每年的价格，事实上还是只有500平方米，时间当然也不会是一年了，生产完这批我们就走，这是毒贩惯用的套路。对于制毒者来说，待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他们很狡猾，打一枪换一地，一般做完一单就会迅速撤离。一名侦查员告诉我，铁皮的厂子也建得非常迅速，只用了一个星期，他们还让山主人将雇来养鸭子的人辞退了。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作案团伙。齐春县的侦查员向我介绍，刚被抓捕的时候，所有嫌疑人均称只是干活的，不知情，指挥他们干活的是一个林姓的老板，而他们彼此之间均以代号相称，互相也不熟悉。后来嫌疑人交代， 这样做是为了混淆情况，让办案人员找不到真正的幕后老板。在被警方识破之后，他们又将责任推到了负责联系的一个人身上。之后，他们承认这也是提前商量好的。侦查人员后来才发现，老板其实是冯贵，他是福建长汀人，曾有多次在外地制毒的经历，五六年前还曾被判过刑。为了最大限度地隐藏身份，往吉川出发的时候，他就让所有人将身份证和电话放在了家里，只给了其中一个负责联系的对象三部电话和三张电话卡，一部用来和他对接，一部联系物流，一部则和帮助选址的当地人沟通相应问题和需求。所有生产的原料都通过物流运输过来，负责物流运输的嫌疑人交代，每次有新的货物到来，物流公司都会给他打电话，他会询问货物的重量，如果只有四五吨重，他就到取货点，让物流工人将货物搬上他使用的小货车，如果有十几吨，双方就约到一个农贸市场，他将物流运输车开到工厂，卸完货后再送还给物流公司，其余的制毒人员则全程待在工厂，一次也没出去过。刚开始时，制毒人员的工作就像普通的打卡上班，早上八点去，中午十二点回来吃饭，休息一下，下午两点再过去。供他们解闷打发时间的是一台麻将机，偶尔还互相赢点小钱。进入到正式生产阶段以后，上班点也就没有了规律，一般晚上十二点都不能休息，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干活。我们也想早点结束，风险太大。冯平说，所有人员明确分工，后勤、看门、制毒各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他们把毒品称为泥巴，一吨泥巴叫一组，每生产一组泥巴，冯平能拿到5000元。